那么所以当一个人犯罪堕落的时候，可以说他的良心完全丧尽。我们要知道，今天所有我们所看到人类堕落的光景，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迦南人那个历史。所以当神看到这个迦南人，他刚好处在空气很好的流通的地方，那这样的瘟疫如果传出去的话，亲爱的君子们，没有多久整个人类就要绝种了。你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男女的一部分的衣服不能够穿？这圣经里面讲过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已经警告这些以色列，你们如果进到迦南的话，那里已经有男女不分的事。一说男女不分的事，所以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就是一些可羞耻的事。弟兄姊妹，艾滋病根本就不是今天的疾病，艾滋病根本就是个古老的疾病。所以当那个光景，人在肉欲横流中过生活，孩子在这样的耳濡目染底下来长大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神知道要怎么样的做。现在神对人类做的最爱的一件事，最爱人的一件事，那就是要做开刀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否则的话人类绝种了。你要相信说在艾滋病就应该在那个时候流行，那么人所有的抵抗力都失去了，人类就完全自动毁灭。为着要保全整个人类，为着要抢救整个人类的命运，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神就约瑟亚说要杀的他们片甲不留，一个都不能留下，包括他们孩子在里面，包括他们孩子在里面。你们想想看，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成长，哦，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说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下，稍微知道一下那个在他们这个考古学里面所留下来的记录，我们真是觉得人什么人，这个简直就是动物，根本就不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神就对以色列人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你知道人到底是堕落犯罪过的，那些年轻人在他们中间生活，如果没有赶出去以后，耳濡目染有一些东西非常的叫他们得做，非常的很能够满足他们那些卑下的欲望，就好像今天许多的国中生一样，父母不知道，但他们可以从别人的录影带里面，他们也学会了，也看到了许多那些犯罪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神如果是爱的话，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开刀。如果今天你用一个电视的镜头啊，特别是讲到一个人生癌症的时候，当这个医生呢在人最幼嫩的部分在那里开刀动手术，你如果特别看那个镜头，那个血淋淋的血，那个刀啊深入到细胞里面，一个细胞跟另外一个细胞分裂，然后特别是那个癌症的细胞慢慢慢慢就是撕裂，有许多血的光景的时候，弟兄们，如果我们光看那个镜头的话，我们就是论的部分在那里开刀动手术，你如果特别看那个镜头，那个血淋淋的血，那个刀啊深入到细胞里面，一个细胞跟另外一个细胞分裂，然后特别是那个癌症的细胞慢慢慢慢就是撕裂，有许多血的光景的时候，就是呢，如果我们光看那个镜头的话，我们说是残忍的，这个惨不忍睹啊。但是他们忘记了，在这个镜头的背后有一个手是充满了爱的手，这是医生能对于这个生癌症的病人做的最仁慈的一件事情，了他的一命，否则的话这个人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在迦南的时候，原来在人类历史上是生属灵癌症最严重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历史是要重演的，你等一等，你要看见， 等到今天你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艾滋病的时候，你我一定要想起迦南的故事。会不会想得到旧金山那样一个城，整个的城70%都是同性恋？我是指着整个旧金山那个城本身来说，不是指它郊区来说。有同性恋的教会，牧师是同性恋，一直从上面到下面都是同性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前这样羞耻的事不是没有，但是人是躲在柜子里面来行污秽的事。现在呢，这些人可以起来游行。如果今天你我所看见的已经叫你觉得心寒，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一点点的写照，让你知道当初的迦南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荒凉失败的地方，荒凉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迦南人，神说你们要把他赶出去，否则他们就是我们的网络，否则他们就要成为我们乐下的经济。因为当迦南人和以色列人同住的时候，他们污秽不错，但是他们里面有吸引人的东西，有吸引人性的东西，有一些最终之乐。弟兄姊妹，是所有堕落过的人都好像是很容易被吸引住的。所以对这样的迦南人，神说要赶出去，要赶出去，要赶出去。今天我们得救了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罪虽然耶稣为我们洗净，为我们解决了罪的刑罚，罪案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罪的同在今天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犯罪，这个叫做肉体。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只有等到主耶稣再来，我们那一天能够身体被赎，那么那时候罪才完全的脱离我们。从另外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住的地方，就像当初以色列所住的一样。当以色列的周围被迦南人包围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们就过一个非常辛苦的日子。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以色列人兴盛，结果就叫他们服苦，那就对了。这个时候呢，有日子就平安了。但是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次迦南人占上风了。迦南人有铁车900辆，而以色列人是完事，在40000人里面，你看见连藤台伤毛都没有，那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肉体是非常猖狂的。你知道我最怕年轻人，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听年轻人说话，你就知道到底他会不会跌倒。有的年轻人说，我一定不会跌倒，你看看我从主日学上来，而且我在学校里面，我传福音，带很多人得救，而且我还带年轻人的，我还带主日学的，我还是年轻人的领袖，还是教会里面的执事。不要这样说，金子。因为你不知道住在我们里面的迦南人有多久，有多少的能力。如果靠着圣灵，你仍然能让他服苦，你能够常常的得胜，他不会搅扰你。但是什么时候他有900辆铁车，是完全的装甲配备，而你不知不觉让仇敌缴了械以后，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我所受的苦，那真是苦啊！所以他们就呼求我们的神。保罗就曾经这样呼苦过。保罗说的是：“我真是苦啊！谁能够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知道保罗讲这个话是有背景的。保罗把自己当作那个时候的罪犯。那时候罪犯有一个刑罚，就是他们把一个死尸啊，就和这个罪犯呢面对面的绑在一起。两个鼻子对两，一个鼻子对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对两个眼睛，嘴巴对嘴巴，手对手，脚对手。 绑在一起的时候呢，结果你看见了那个这个眼对方眼睛的尸体眼睛的虫就跑到他的眼睛虫里面，狮子鼻子里面虫就跑到他的鼻子虫里面，那整个的味道整个的折磨到一个地步，保罗怎么说呢？哦，我真是活，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让我们记得这个死尸就是保罗用来形容肉体，也就是用来形容迦南地的迦南人的。所以我要劝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没有一个年轻人说因为我意志刚强所以我能够得胜，千万不要这样说。大卫的失败，大卫的堕落，就是在他刚刚得胜过以后失败的，不知道根本防也没有防就失败了。彼得以为众人不认你，我总会认你，结果彼得三次否认我们主。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古圣古今所有的圣徒都尝过迦南人的滋味，都受过迦南人的苦。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从此就抬不起头来。不要以为说只有信主的，不信主才吸毒，不信主的才落在罪的辖制里面。如果真的根据统计的话，有许多信主的也被陷到完全不能自拔的地步。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在哈米基多镇，只要在平原上，专甲车可以来回自由的奔跑，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我们认识以色列人仇敌，也认识在这个哈米基多顿我们的敌人是谁，那就是我们肉体，特别是指着肉体悲情下品所的，特别是指着我们肉体里面最像动物的那一部分来说的。如果你把这些肉体放在一起放纵他们的话，你和在动物里面动物园里面所看见的没有两样。这就是你读到加拉太书五章那里所说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年轻的弟兄们，年轻的姊妹们，不管你多属灵，不管你今天负多少的责任，你我今天一定要记得，今天的战场真就是古老的战场。多少千年来，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旧约神的百姓，都从这个战场里面经过。而你我都知道，在这个战场上，世界上的英雄都不是英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要能够在这样战场上能够得胜？要记得，这就是你读四世纪，特别是你读到那一段故事的时候，特别第四章第五章，你们知道结果呢，神就兴起了一个女先知，也就是当时的一个士师，这是唯一的士师，女士师，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她的名字叫做底波拉。这个底波拉的意思是黄蜂的意思。让我们记得，在罪恶的面前，在肉体的面前，基督徒要越像黄蜂越好。我们如果你听这个底波拉他所写的歌，特别是他第五章啊那里所写的歌，你记得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中的官长停职，只等到我底波拉兴起。这些官长都是指着以色列人中的领袖来说，而这个领袖多半都是男士，都是男性的壮士，这些人他们应该有责任，这些人应该有能力的。但是你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说，连这些人他们通通失职了。 他们通通失去他们的功用了。那现在呢，神就兴起人看最软弱最软弱的来做拯救的工作。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是个绝对男权的时候，